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大家好啊！我是安琴姐姐，今日同大家讲一个故事，关于唐朝嘅裴休嘅故事俾大家听。裴休系法海禅师嘅父亲，而裴休嘅父亲呢叫做裴叔，响唐朝贞元年间曾经做过浙东团练观察使。裴休系屋企嘅第二仔，裴家系曼州济源人。裴休是进士出身的，曾经做过监察御史、兵部侍郎、节度使，唐宣宗年间还做过宰相。他为官廉洁，治理有方，博学多才，文书都很好的，为人操守亦都很严正，有不少的著作的，被唐宣宗称为真儒者，真的读书人啊。他做官的时候很勤力努力改革，摒除了贪污和一些不良现象。他奖励勤力的人，惩罚那些懒惰人啊，制定了十条新的法律，同埋制定了十二条收税的规则，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爱戴。裴休向施政上面令到老百姓非常之开心。在历史上都有记载讲裴休性格非常之宽容。他为官的时候不会苛责其他人，对老百姓非常之尊重。总体来讲，裴休在官场上表现得非常之出色，这些在历史上都有提到的。今日我哋就嚟讲下佢呢啲有趣嘅故事。话说裴休年轻嘅时候，同哥哥裴寿每日都一齐读书。屋企唔系好有钱，每日只系粗茶淡饭。有一日，有人打咗一只野鹿俾哥哥，哥哥非常之开心啊。裴寿讲：
今次我哋可以食翻餐好噶啦。
于是两兄弟就夹手夹脚，洗干净呢只野鹿，切开一嚿嚿煮嚟食啦。做咗一大番功夫，终于都将只鹿煮熟啦，叫细路一齐嚟食啦。但系裴休就讲啦：
我哋呢啲穷书生，平时食素菜都食唔饱嘅，今日食肉，听日仲可以食啲咩呢？
他的意思就话，今日食肉，听日仲可唔可以啃得落呢啲粗茶淡饭呢？最后裴休冇食到鹿肉。仲有一件好有趣嘅事啊，响嗰阵时，每年上几节，皇上都要响曲江池呢个地方嗰度大宴群臣噶，向曲江池山亭聚会，池里边仲有彩船。皇帝呢就叫带上教坊的乐工演奏同埋歌舞俾群臣欣赏。呢、这个盛会唔系个个都有份㗎，只有丞相、三使、中书门下面两省同埋翰林学士呢啲官员先至有资格参加㗎。成个皇宫里面几乎个个都去玩啊。这个盛会非常之盛大，非常之热闹啊。有一年刚刚是上几节，裴休已经准备好去到自己管事的宣城那里去出访的了。准备出行的时候，他就先同当时一起的省级同僚名流一起去到曲江这个地方来参加这个盛会啊。当时裴休几个人都冇带随行仆人， 他们从慈恩寺一直步行去到曲江池的池边紫云楼。见到那里有几个人坐在池边水上边，貔貅和他那些同僚亦都坐在一边休息。在当时那班人里面有一个穿着黄衫的人，他已经饮得半醉了。他对着大家在那里指手画脚，言行举止都很轻狂无礼。因为这个盛会不是各个官员都可以参加的。貔貅觉得心里面有点不是那么好。于是就向着他走过去，拱手行礼，然后就问啊，
请问先生你官拜何职啊？
这个人不单止不回礼啊，还坐到歪歪斜斜，好轻佻咁样回答佢：，
嘿，狼不敢，狼系新任孙州讲得县令。
跟住佢又问翻貔貅啦，佢讲：
咁样你又担任乜嘢职务噶？
貔貅又学翻嗰个人嘅态度、哦，
嘿，狼不敢，啱啱出任孙州观察使。
那个人一听到原来是自己的上司、哦、喝醉酒都醒了，立即起身都来不及整理衣服，很狼狈地就走了，和他一起的人也都走了。见到这样的情形，貔貅和他那些同事拍掌在那里哈哈大笑、啊、过了没几日，这件事就传遍整个京城了。后来吏部负责考核选用官员的人讲啊，
这个承德县令自己已经要求调职去到罗岗了。
向那个时候，当唐宣宗李岑仲是藩王的时候，听到这个笑话之后，就经常用这种方式同其他诸侯开玩笑啊。等到宣宗做了皇帝之后，貔貅就成为宰相了。他帮皇上起草诏书的时候，他另转头跟身边的大臣开玩笑啊。他说：
嗯，狼不敢，我是宰相啊。
有一次貔貅外出考察的时候，他的车队经过一座寺庙啊。貔貅非常之相信佛法的，于是他就去这间寺庙那里拜访了。貔貅还在这间寺院里住了两日添。他和个方丈谈经论道，两个人非常之投契啊。在离开的时候，方丈还请貔貅为这间寺庙提名啊。因为当时貔貅的书法亦都好出名，貔貅应咗啦。于是他就在间庙里面四周围去找一埲洁白干净又适合题词的墙，终于找到了。于是就请方丈叫人落笔和墨来了。貔貅一看那支笔实在太细了，不适合在墙上面题词的，一时间去哪里找这么大支笔呢？貔貅就想了一阵了，他竟然除了自己件衫捽埋一嚿，然后染啲墨，就在墙上面写字了。他写出来的字雄浑有力，因为这样啊，后人就将这件事讲成貔貅错意成书。貔貅的书法造诣是非常之深的，好著名的柳公权原碑塔碑就是貔貅的撰文。他亦都亲自为唐朝的匾额提名，可惜这些都是没有保留到落来的。貔貅在潭州做刺史，湖南做观察使期间，当时是唐代会昌年间。在潭州龟山，当时有一个非常之出名的禅师，叫做灵佑禅师，他在龟山开辟了一个道场。貔貅平生是非常虔诚信佛的，尤其是他在中年以后，他自己还吃素戒荤添。而 而且仲好努力咁样去排除各种欲望，每日仲焚香诵经。世人仲尊称佢为河东大士，仲有一个又叫做丞相沙门呢个美称添。因为由于蒲休当时咧就响潭州，系当地嘅主管官员嚟噶，又系一位出名嘅名人，所以对道场嘅名声帮助好大啊！当地信奉佛教嘅人好快就多起嚟啦。后来过咗冇几耐，发生咗武宗灭佛啊！蒲休系非常虔诚嘅佛教徒啊！而家皇帝要灭佛，究竟蒲休佢会点做呢？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而家我哋讲唐朝名臣蒲休嘅故事。蒲休系一个非常虔诚嘅佛教徒，但系武宗皇帝要灭佛啊，响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究竟蒲休会点做呢？我哋而家继续嚟听埋落去啊！当时成个汉地嘅佛教都遭到好沉重嘅打击同埋摧残。蒲休接到皇帝要灭佛嘅命令之后，心里边非常之矛盾，唔知应该点做先至好。佢嘅家族世世代代都信佛敬佛，唔能够做呢啲事情噶。佢自己亦都唔愿意咁样做，亦觉得唔可以咁样做。但系作为一个臣子，如果唔执行皇上嘅命令，就是违背皇上的命令，是大逆不道啊！不单止要被杀头，还要被灭族的。怎样算好呢？最初他想辞官，这样就不用执行皇上的命令，保持自己的清白。后来他同他的仔文德，即使是日后的法海禅师，商量之后改变了他原来的想法啊。文德究竟讲咗啲乜嘢令到蒲休改变主意呢？
我哋辞官只能够保住你自己一个人嘅名节同埋操守，朝廷会派官员嚟保你个位㗎，佢亦都要執行皇上嘅命令，咁样潭州佛寺众僧仍然难逃此劫，倒不如你利用手里面嘅权力你一个明钞暗宝，能够拖延的就拖延，能够帮到几多就帮几多，这样会大大减少对佛门众僧的迫害，保住三宝啊！其实亦都是为了当今皇上减少罪孽，对皇上亦都不失为一个真正的忠臣啊！对佛祖亦都尽了一个信徒的本分，这样不是还更加好吗？
听完文德这样讲，认为他讲得好有道理啊，于是就改变主意不辞职了。于是他就暗中派人送消息给灵佑禅师啊，请灵佑禅师做好安排，然后再公布皇上的命令啊。只是做表面文章，在蒲休的保护之下，整个潭州地区佛法僧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保护。由于大势所趋，没办法不做一些表面文章、表面功夫了。龟山的僧团唯有被迫解散，灵佑禅师和他的徒弟都可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虽然 他们需要用布包住个头，隐藏在民间。但是这样可以保护自己，等到春天回暖，冰雪融化的时候再翻出来。回忧平时暗中还周济他们的，令到他们能够渡过这个难关。他利用自己的职权，想尽办法保住间寺庙和佛像。不用好像其他地方那样，那些庙和佛像被销毁。在这段期间，回忧费尽心思，冒着非常非常大的风险。直到公元846年，唐玄宗继位之后，下令恢复佛教。在这个时候，真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回忧用自己的车恭恭敬敬迎接灵佑禅师回寺院，还恳请灵佑禅师再度削法，恢复出家人的样，继续教导信徒，带领众僧人管理龟山道场。回忧护法护僧，成为美谈。当时的宣宗皇帝特别恩赐龟山子为同庆子。回忧是高官众神，甘愿冒住被杀头灭族的风险，保护佛法僧三宝，积落了无量的功德。回家世世代代都是信佛敬佛的，祖祖辈辈出了很多个高官，就是宰相都有十几个。他的祖居被称为天下不二裴家村，的意思就是天下独一无二的裴家村。裴忧晚年在湖南宁乡县龟山乡清溪村那里住，他的寓所被称为裴公庵。他去世之后和他夫人合葬在龟山。他的陵墓是用花岗岩青石砌成的，而家被列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裴忧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还有少少时间和大家讲个成语故事啊。这个成语故事叫做蔡邕失马，焉知非福。蔡邕得马，焉知非祸。这个成语故事是出自西汉刘安主持编写的《淮南子·人间训》。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以前向北边近边界的地方有一个人，他养马很厉害，大家都叫他做蔡邕的。有一日，蔡邕那只马在马房里面走了出来，而且还过了边界，一路去到胡人住的地方。邻居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即刻赶来安慰蔡邕了。他们说，
蔡邕蔡邕，不见了一只马，你不用太伤心难过。
点知蔡邕一点都没有难过，反而笑着说，
我虽然不见了只马，但是说不定是好事来的。
几个月之后，这匹马自己走回来，而且还带着一匹胡人的骏马回来。邻居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即刻又走去蔡邕那里恭喜他。今次蔡邕反而皱晒眉头对大家说，
白白得到一匹骏马，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蔡邕的仔很喜欢骑马的，有一日他就骑着向胡人那边来的骏马出去玩，一个不小心向马背上面跌了落地，而且还跌断只脚添。邻居知道之后又过来跟蔡邕讲了，劝蔡邕不用太伤心。冇想过蔡邕淡淡咁对大家讲，
我个仔虽然跌断只脚，但是 讲唔定又系一件好事嚟噶。
邻居听见佢咁样讲，真系觉得莫名其妙啊！佢哋谂唔通蔡翁因为个仔跌断只脚，伤心过度，搞到糊里糊涂。过咗冇几耐，胡人大举入侵啊！所有年轻力壮嘅男子都要去当兵保卫国家，但系因为胡人非常之凶悍，好多年轻男子战死沙场啊！蔡翁个仔因为跌断只脚，唔使当兵，反而保住条命仔。响呢个时候，邻居先至明白当初蔡翁所讲嘅嗰啲说话里边隐藏嘅智慧啊！听完呢个成语故事，系咪觉得我哋人生里边有好多事情冥冥中都系有注定嘅？一件事情系福亦或系祸，往往唔可以睇表面嚟判断嘅。凡事应该顺其自然。遇到顺心事，唔使太开心；遇到挫折嘅时候，亦都唔使太灰心。凡事处之泰然就得噶啦。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
枕头对于我们睡得好亦或不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原来枕头不单止对睡眠有帮助，而且还可以令到我们找到幸福。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护瓜枕就知道了。阿宝同阿鹏是一对好可怜的兄弟啊，从细就冇咗爹娘㗎喇，过住很黑嘅生活。阿宝虽然年纪大一啲，但係冇佢细佬咁坚强啊，由朝到晚都好似哭丧咁嘅面。佢讲：
我哋啲世人注定都要做乞衣㗎喇。
听到哥哥咁样讲喎，阿鹏每次都会鼓励佢㗎，讲
哥哥你唔使难过啊，只要我哋肯努力，幸福一定会嚟㗎。
有一日你两兄弟去到一个村落啊，前面系一大片金黄色嘅稻田啊，有一个老伯伯响田里面好勤力咁样做緊嘢啊。阿鹏心里面就諗啦，
呢位老公公既然能够种出咁好嘅稻米，佢一定知道幸福喺边度噶啦。
行埋老公公嘅身边，公公敬敬咁样问啦：
老公公，老公公，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幸福喺边度啊？
老人家就笑住讲啦：
好简单啫，嗱，你由呢度向住北边行，能够找到一个好大的护瓜，只要你攞佢当枕头嚟瞓觉，咁样就会得到幸福噶啦。
护瓜即是葫芦瓜，哥哥阿宝听咗唔相信，摇摇头啊。阿鹏呢就响度谂下老公公讲嘅说话，两个人不知不觉就向住北边行啦。行咗好耐，仍然未搵到护瓜喎。阿宝哥哥佢忍唔住啦，佢又肚饿又口渴，於是佢就坐向地下唔肯再行啦。細佬阿鹏唯有弯低个腰踎响度鼓励哥哥啦。佢讲：
哥哥，哥哥唔好泄气呀，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挫折才可以成功的。
在这个时候，迎面一位中年妇人 行过嚟啊！佢身上着住一啲好名贵嘅丝绸，戴住好多金银首饰。贵妇人睇到呢对穷兄弟，就问啦：
乞儿仔，你哋喺边度嚟噶？你哋父母呢？
哥哥阿宝就即刻将自己嘅身世话俾呢个贵妇人听啊，然后就即刻问佢啦：
好心嘅大娘，你知唔知道喺边度有可以带俾人幸福嘅大胡瓜？我哋揾咗大胡瓜，揾咗好耐啦，我真系行到只脚都就嚟断啦。
嗰个妇人一听见呢两兄弟系孤儿嚟噶，态度变得非常之和顺啦。原来呢个妇人非常之有钱，但系冇仔女、哦。所以一直好希望有仔女陪佢啊！而家遇到两个孤儿、哦，佢真系忍唔住，好开心咁同佢哋讲啊：你哋两个真系好可怜啊！如果你哋跟我翻屋企，我会当你系自己亲生仔一样对待噶，咁样你哋就得到幸福啦！阿宝听见好开心啊！即刻嗌一声
阿靓，
但系细佬阿鹏就唔系好愿意啦，因为佢一心想揾嗰个大胡瓜噶，但系佢又唔舍得同哥哥分开、哦，唯有跟住哥哥一样跟嗰个妇人翻屋企啦。呢、这个贵妇人嘅丈夫非常之相信算命。佢特登请一个女巫嚟同呢两兄弟算命啊！呢、这个女巫一睇，佢就讲啦：
我哥阿宝系一个好有福气嘅人，将来一定会多子多孙噶。但系你个细佬阿鹏命就唔系咁好啦，将来一定系一个败家仔啊！
从嗰阵时开始，呢对夫妇对佢两兄弟就非常之偏心啦。哥哥阿宝食嘅、着嘅、用嘅，全部都系精品啊。而细佬阿鹏就啱啱相反啦，时时都受气挨打，有时被赶到去马棚嗰度瞓觉添。但系阿鹏一啲都冇消沉，佢谂。
只要我肯努力，我就一定会得到幸福的。但是我一定要先找到个大胡瓜先得。既然找不到北方个大胡瓜，我就先自己种一个啦。
为了坚定找到大胡瓜的决心，阿鹏就在庭院里面种了一粒胡瓜的种子。那粒种子很快就发芽长大。过咗冇几耐，上边仲生咗一个好大嘅胡瓜添。阿鹏就将嗰个胡瓜割咗落嚟，晒干用嚟当枕头瞓觉啊。胡老瓜一头大一头细，同时佢个表面亦都好光滑噶、哦。阿鹏个头浸咗响上边，一阵间就滑咗落嚟啦。就系、是、咁样。每晚都会醒几次，所以天仲未光，阿鹏就起身做嘢啦。因为阿鹏瞓咗个胡瓜枕啊，每日都好早起身做嘢。佢做起嘢嚟亦都特别勤力，而佢哥哥阿宝呢，每日瞓响好柔软舒服嘅枕头上边，人就变得越嚟越懒，每日醒咗之后只系识得。吃喝玩乐，佢亦都变得越嚟越懒啦。天仲未黑，又想瞓觉啦。过咗两年，呢对夫妇陆陆续续死咗啦。哥哥阿宝就继承晒佢哋所有嘅遗产啦，无拘无束咁吃喝玩乐，挥霍无度啊！阿鹏见到哥哥挥霍无度。心里面非常之难过，亦都好焦急啊！佢苦苦劝哥哥，但系哥哥就数落佢啦。
我点样用钱唔使你管， 你都系认命啦，返去瞓你嘅护瓜枕啦。
阿鹏听见哥哥咁样讲，非常之伤心啊。有一晚，佢带住佢嘅护瓜枕静静离开咗啦。为咗去搵一个更大嘅护瓜，阿鹏四周围流浪，帮人打工啊。佢自己嘅身体亦都越来越强壮，强壮到好似隻牛一样咁强壮啊。后来阿鹏赚咗一啲钱，佢就买咗一块田，自己耕田啦。过咗几年，阿宝因为好食懒做，嗰对夫妇留俾佢嘅身家全部用晒啦，冇办法啦，唯有做翻乞衣啦。而好勤力做嘢嘅阿鹏，终于成为当地最有钱嘅人。过咗冇几耐，仲同呢个地方最贤惠、最靓嘅姑娘结咗婚啊！结咗婚之后，两夫妇都好勤力做嘢啊，夜晚仍然瞓住护瓜枕、啊，因为佢哋两个已经习惯咗瞓护瓜枕啦。有一晚，阿鹏突然间好开心，哄醒佢妻子，同佢讲啊：
我终于明白啦。以前个老公公叫我哋两兄弟搵一个好大嘅护瓜枕嚟当枕头，就能够得到幸福。而家我咁幸福，我哋瞓紧嘅就系大护瓜啦。
阿鹏个妻子好温柔咁讲：系啊，瞓护瓜枕令到人唔偷懒，幸福就系靠勤力做嘢唔偷懒得嚟噶。于是两夫妻就决定将啲谷物同埋钱财攞出嚟帮助穷人，令到大家都可以分享到护瓜枕带嚟嘅幸福啊！原来幸福系咁简单嘅，只要勤力做嘢，唔偷懒，就会带嚟幸福噶啦。今日护瓜枕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安琴都祝大家得到幸福快乐，
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大家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